节目开始之前呢，提示一下，前方高能，不适合在人多的时候收听。如果周围人多，可以选择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收听。
你爱我，我爱你，前胡同真有趣。金融知识带给你，前面胡同真有趣。
无聊的硬核听一听，要注意记笔记。
大茄子的小百科一定不能停。
哦，
打折不能随便开车，一人要定金。
还有金色剧本杀，欢迎来店里。好，欢迎来到前面胡同，我是野人。
我是无聊，
我是大杰子，
我是大哲。
咱们为什么上来要唱这么一个傻逼的歌呢？
这创意挺好的，我觉着。
对对对，
谁能解释一下？
哎，
来，主要负责大、
哦、
那个大杰子解释一下
吧。大杰子提出的 idea，
对，就大家正在那个热烈的上班啊，都非常紧张的工作，突然间群里滴滴响了一声，然后我们一看啊，发了一段歌词儿，然后那个。大杰子说今天那个录节目一定要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呢就不自然的唱出了声。
哎，其实今天选题是大哲提出来的，然后最开始这个歌词是我写了一个初版的，但是后来还是被大哲又重新改编了一下啊。这最终唱的还
集合了大家的意见是吧？
对，最后唱其实还是
大家
的。
哎，所以呢，咱们今天要聊点什么？聊一个这个夏天啊，一听就特别清爽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是最近特别，那我觉得啊，那是心中更加的热辣了。就是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冷饮，
嗯，
叫蜜雪冰城，对吧？
其实茶饮，对吧？
茶饮，对，
奶茶是吧？
不是，它其实应该叫
美奶
冰淇淋和
茶
和冷饮。
哦，冷饮啊，
因为它里面好像确实没茶，
有奶茶，奶茶也算茶吧。
反正我当时我看他那店里也有类似于茶，就是冷什么类似于冷萃茶什么的那种。
哦，
那
我可能这种高级的东西我就没喝到，
他那没高级东西。
因为确实是夏天天一热，大家就愿意喝点凉的，对吧？喝点这种那什么的。但是呢，平时我们就老喝。可乐什么的也不健康，对吧？你看 C 罗什么的都不喝，
都推倒
、哦，都拿出来，不像意大利的人啊，拿出来左一口
不是干了，人直接就开盖给干了一瓶。
对，然后呢，其他的奶茶呢都比较贵，对吧？就我们这种啊没有收入的人啊喝不太起，但是呢，有一种这种茶就突然间映入了我眼帘，对吧？它也叫奶茶，
哎，
也叫冷饮，但。以这个价格极低著称，
嗯，
就是奶茶界的拼夕夕、
拼多多，对，
人家都是什么奶茶界的爱马仕啊，就
他是拼夕夕、
拼多多。然后上次呢是这个播客节的时候，然后大哲说咱们录一期这个呀，我说行啊，我说但是我没喝过，咱喝一次吧，
哎，
然后我就周围就不光我们几个，周围还有别的人嘛，就是那个邻居什么的，我说就一块多买几杯吧，买了十杯吧。100块钱都没倒坏了，
我觉得50应该都倒不了。
没有，我点的是高级的，
哦，
就哪个贵点
奢华的是吧？
对，他买的是蜜雪冰城里的爱马仕。
不是，本来啊，就是那个之前说聊这个蜜雪冰城啊，我当时就是一听，我说操，这名字好熟悉啊。
嗯，
就正好就是前一阵不是出去玩嘛，然后去西安，然后那个落地之后，那个跟那个司机师傅聊天嘛。就说这个就得来西安得吃什么，然后人司机师傅跟我来句啊，你来西安一定要喝蜜雪冰城。
司机师傅，咦，你看你咋不知道嘞？
不是我当时就一直啊，就是一直错认为它就是一个西安特产，结果回到北京之后啊，发现说那个在北京现在特别火，我一下特别恍惚，让我
其实这不是西安特产，这是哪儿特产？
河南
郑州，
郑州，咦，这咋弄好？
所以你在西安还吃不吃了黄河大鲤鱼，
还吃了
炸酱面，炸酱面和这个涮羊肉、烤鸭，
还有那叫什么羊肉烩面
啊？
你可能是买错票了，你再好好想想。
确实啊，就在西安、啊、
去阴虚转了一圈是吧？
不是，西安确实遍地都是这店。 就比北京密度大多了。就是我们逛一条街啊，一条街可能500米啊，我看见三个蜜雪冰城。
我操！
就当时在就是逛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一定是西安本地的一个企业，就那个店之密度之大，我靠，就感觉比北京的那个什么沙县小吃还多。我操！
北京现在也没什么沙县小吃了吧？
那也不是北京特产呀。
北京就是麦当劳，我觉得挺多
的。北京的沙县小吃就好比这个西安的蜜雪冰城。
哦，好吧，好吧，好吧。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请这个大哲，对吧，给我们大概讲讲这个蜜雪冰城的今生前世。
对，主要是请大哲水一期，而且今天特别水。
不水不水，我看了眼、啊、
蜜雪冰城这杯子里就水满杯。
就先说说，就是大家怎么知道的蜜雪冰城。
你告诉我。
我是司机师傅告诉我的。
不是你们都是通过我吗？
不是，我有一天啊，就是群里头，咱们有一群里头，然后是你和人人姐，就是我忘了你们俩谁了，就说什么这个歌特别洗脑，然后一堆人开始附和，说对对对，就这歌特别洗脑，一听了我唱了一宿什么的，就在脑子里。然后我就特别好奇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大家就纷纷在那个群里发这个视频，然后我一看啊，嗯，确实挺洗脑的。
是是是，
不是我感觉就是。就我回来就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啊，我感觉这就是蜜雪冰城在北京啊，是因为这歌火了。但是我在西安了解到的情况是，就没这歌，人就真火，特别火啊，就是每家店门口都排大队。
就可能像咱们比如北京这样的城市，知道蜜雪冰城，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
啊，
就因为这个出圈的这个事件嘛。
嗯，
但是其实人家主营的是这种什么三四线城市，
是吧？我觉得是啊，拼夕夕。
今天我过来的时候还跟我一朋友说，他说你们今天录什么呀？我说我们今天水一期蜜雪冰城。他说你能不能别说黑话？我说就是蜜雪冰城。他说是什么东西？
就看来也没那么火在北京是吧？
对，知名度其实极低。
咱问问场外这个选手啊，你知道蜜雪冰城吗？
不知道啊。
你看看，
但是。
不是河南的企业，河南的企业。
因为那天我问场外选手知道不知道露露柠檬，他说不知道，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哦，好吧。
嗯，
行。
但是这不是茶饮。
那请大哲回答一下，这个蜜雪冰城是怎么火的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今年六月份，然后他的蜜雪冰城的官方在 B 站上上传了这首歌和 MV。
还有 MV，
对 MV 就是他那个形象，
吉祥物，
一个雪小雪人，
特别糙，我就觉得就在一个巨简陋的那个布景里头，一个小雪人跟那蹦蹦跳跳，然后也没啥东西，
然后不断重复，对，左边完了右边，
就跟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一样，
对，然后就这首歌，你别看它简单，然后他当时获得了超过1200多万的这个播放次数，
这么多，
然后65万的点赞。
不是，就是他这是一个营销啊，还是一品牌推广啊？就看完这歌是有活动，还是说就是完全为了好看、
就是、宣传
好听？
就是
对，
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嘛。
哦。
然后后来呢，就 B 站的这些 UP 主，那特别是就是鬼畜区的这些 UP 主，
哦，
就对这个 MV 进行了就各种各样的二次创作，
就类似于咱们刚才唱那种是吗？
对对对，
咱们唱的还挺有心的，我觉着
各种什么就是外语版。方言版、
哦、
各种都出来了，
钱粮胡同版，
然后就咱就现在的我们的钱粮胡同版的这种二次创作特别多，
哦，
然后他就在各种平台上，微博呀、抖音啊、快手就开始这个传播了，就开始，
哦、
这是第一轮传播，
哦，这是第一轮，
然后第二轮呢是
通过那个钱粮胡同，
咱们这是属于第N轮了，第二轮是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什么去那个蜜雪冰城的门店唱这首歌能免费喝饮料？
我操！吗？真的吗？
对，其实我就是通过第二轮这个这个传播了解的，因为当时我是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我之前关注的一个博主他去蜜雪冰城的店那儿去唱歌去了然后唱完了那个
真给
就真给了杯饮料。
是北京吗？
哎，是北京，是北京，应该是北京。哎，不，
野人
今天你是
唱了十几首歌，把我们那个饮料拿回来了。说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我跟大哲说去接一下吧，发现野人还在那儿唱呢，说还差最后两遍，
还差两杯。
然后我就翻回头去找这个原唱，就是不是原唱了，就是蜜雪冰城版本的那个 MV 然后就被洗脑了，
然后就开始唱。每天有喝不完的水了，发现
反正啊，我记得这种营销还是挺管用的。
但其实人家官方说了，
嗯、
说这 MV 确实是我们发的，
嗯，
但是这个什么门店唱歌送饮料，就是其实不是我们的做的，其实不是我们出宣传的，
那是谁宣传的？
是网友自行这个脑补出来的。
不是，
那
送饮料呢啊？
就是都去他那儿唱，他又不好意思不给，
就打发要饭的似的，赶紧走，赶紧走。
反正我
就跟唱喜歌一样，是吗？
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个博主跟他一个朋友在那个店前唱跳了两遍，然后那个小哥非常的就是不好意思，然后回去问了问什么店长之类的，然后送了他两杯。
就比如说咱们去那个麦当劳门口，就说麦当劳真牛逼，真牛逼，就喊一宿，这可能也给你汉堡。
给你
前头以前不打鼠来宝了那种吗？
那你要去茅台店，他给你什么呀？
给你什么五毫升的什么饰品装，
那也挺贵的可能。
然后最后这个就截止到6月25号，
嗯，
就是相关微博的关于蜜雪冰城的话题阅读量超过10亿。
哎呦我的
天，抖音播放量13.8亿，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看了一遍，是吧？
对对对，
嗯，
那他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做起来的呢？
就其实他蜜雪冰城是非常非常早就开始做了，就他要比现在大家常喝的什么喜茶呀，什么奈雪的茶呀，都要早。
哦，
我看过一张他那个创始人刚开店那个照片，我感觉就是
特别惨，是吧？
就九几年恨不得，就那照片那个质量，就是那种像素的那种感觉啊，就是特别老、特别老的那种，就是你看什么老北京怀旧照片那种像素感的一张照片。
你知道吗？就是我喝他那个饮料的时候，因为我喝的不是他那个特别主推的那叫什么柠檬水儿，
柠檬水可能也不是他主推，
主打
最便宜，
对，主打吧柠檬水，我喝的是别的。但是我喝第一感觉，给我喝第一口，我的感觉就是咱90年代小时候喝那种5毛钱一杯的那个，就也跟它是红的绿的，就那种色儿，然后就很廉价的味道。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不都叫什么新式茶饮4.0吗？就是我感觉就是蜜雪冰城还处于1.0时代的产品，
0.5它应该是。
我觉得口味吧，说实话还可以。
它就属于那种
其实
勾兑茶饮嘛，
对，就是勾兑，一喝就能
喝。我也确实。就是喝那个喜茶，喝蜜雪冰城，我觉得差别不大。
对
啊，我觉得这是喜茶被黑的最惨的一次，就是喜茶还是
不是？你说，比如喝瑞幸跟喝星巴克有区别吗？
那没区别，因为那都是咖啡啊。但
是瑞幸真便宜啊！
但是这，但他们价格没差出这么多去啊。瑞幸也没说4块钱一杯卖给你啊。
当年也反正也挺便宜的，
不过可能我那天只喝了一杯柠檬水啊，其他的我也没喝过。
你发现那个柠檬水跟那个
跟别的地儿柠檬水差不多，
就是柠檬水一样是吧？
跟那个饭馆里送的免费柠檬水差不多。
可是喜茶说我们不做柠檬水，
因为那个我喝的是那个什么山楂的那个，就是反正喝着是一个。挺色素的那种味道，
肯定是有区别的
啊。然后就喜茶喝什么多肉葡萄什么，它人里头是真葡萄啊。
对，因为那个是有底料的嘛，最起码对吧？
那个柠檬水里有真柠檬
啊。牛逼牛逼，怪我了，怪我了，我道歉，我错。反正我你说这个，它是90年代创业，这个
是90年代吗？我看我是推测，
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九几年的
啊。
我就感觉和我90年代喝的饮料味道差不了太多。
就他那个创始人那张照片啊，就是咱小时候逛小卖部，就那种什么那种特别街边那种小卖部的那么一个地儿，一门脸儿，那门脸上面四个拿自己手写的牛皮笔写了四个蜜雪冰城四个字儿，那
是
他。
其实那会儿已经不是。他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是创业之后就创了
几年了，已经不
错了，也不是不错，就其实他这个创业经历还
挺
曲折的，
说。
然后那个也挺，因为他就是一个纯草根，我觉得就是一点背景都没有，
看得出来。
对，就是他本身这个创始人叫张洪超嘛，
嗯嗯，对，
他是在这个河南商丘出生的，然后小时候呢，就也就是没怎么上学，就跟着他爷爷那个。就做买卖，
哦，
后来呢，就他想自己干，但是他又没有学历，就哪儿都不要他，
嗯嗯嗯，
然后他就自学，考了一成人高考，然后去郑州上学去了，
哦哦，
然后去郑州上学呢，学的是公关文秘专业，
哎呦，
其实跟他这个创业这个就没什么关系，
嗯，
但后来就是他上学的时候就勤工俭学，就干了好多这个杂工， 然后慢慢干杂工的期间呢，他就引发了他对这种就是冷饮啊这种的兴趣，然后后来他就
产生了兴趣，
就因为他当时是什么给什么
搬砖，
各种
想喝凉水，
什么给什么奶粉厂做销售什么的，然后可能接触了一些这个冷饮，
明白。
然后他就后来他就想干这个，然后他就去钻研，
嗯，
后来呢，但是他没钱，他没法开这个店，
哦，
于是他就回家找他奶奶，然后用
他
的
他爷爷不是做生意的吗？
然后用他的这个学到的这个做冷饮的知识啊，给他奶奶做了一份刨冰。
哦，
啊，他奶奶一尝，哎呦不错哦。
哦，
然后就给了他3000块钱的天使轮的融资。
嚯，
什么种子轮？
对，然后他就拿这钱回郑州，就开了一个最早的店，
哦，
专门做刨冰的。
哦，做刨冰最开始。
对对对，叫那名叫韩流刨冰。
嚯。韩还是那个韩国的韩是吧？那时候正赶上哈韩嘛。
哎，我觉得这名儿啊，就能火，能火，不错。
这是哪年的事儿？
这是九七九八吧，差不多。
哦，
九八九八不得了。
对，然后那个，然后他开这个店，当时自己也没什么钱，
嗯，
所有的设备。什么冰箱就那个电冰柜就放冰什么的，
嗯，
是买的二手的，
哦，
然后刨冰机他也买不起新的，
哦，
然后就自己买什么电机，然后买那种
做了一个
刀盘，自己做了一个，哦，然后说那个冰也没有，
哦，
说只能去那个什么几公里以外的肉联厂买那个大冰坨子，
不是那玩意儿是可食用的冰吗？
当时可能也不分这个吧，
别问，别瞎问。
好吧，
买完自己回来切，
这咋切呢？
自己拿刀切
了。他不是做了一个制冰器吗？
哦，
组装了一个，
厉害厉害。
反正当时条件挺艰苦的，
嗯。
后来他做这个刨冰，然后也没有什么成就。
嗨，我以为就一飞冲天一下成功了呢，
就努力半天，最后也没卖出去，就是生意不好。
对，因为他是先后三次，第一次是开在了一城中村。
哦，
然后但没什么人买，
哦，
就消费水平
不行，
没到那儿，
哦，
就没有人买。
哦，
第二次呢是选了一个地儿，然后干了一阵呢，就是施工把路给它封了，就没有人来了。
卖着卖着，突然间为什么没人来呀，啊？
然后第三次呢是他找了一合伙人一块干。
哦，
结果那合伙人呢就是不给他分红。
哦，
然后他就跟那合伙人，
这合伙人一定要注意啊，不能不给其他人分红。这样确实不好，
不给他分红。
你赚不赚钱你先把红分了呀，
不赚钱如何分红？
你得有红可分啊，
就分股本的那是。
哎，我突然发现大哲做这期节目啊，
有所指
对，然后那个后来他这三次都黄了，后来他就跑到合肥卖糖葫芦去了。
合肥卖糖葫芦，
老北京糖冰糖葫芦。
你别担心，就我跟野人黄了好几回了，马上就要成功了。
然后那糖葫芦他也卖的也不咋地。
对，应该来北京买糖葫芦，缺地儿又不行。
就得去外地卖。
卖老北京糖葫芦。
嗯嗯，好吧。
对，然后一直到这个99年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郑州。
等于他一年的事，就这些赔的钱是一年赔的呀。这是坎坷。
一到两年内吧。哦哦，
这
是
刚开始啊。
哦哦，
这然后99年的时候他又回了这个郑州。
哦哦，
然后那个又开了一个店，叫蜜雪冰城了。
哦，这时候就叫蜜雪冰城。
对对对。然后呢，
看来这糖葫芦还挣了点钱。
我感觉就相当于外面取了一圈经，对吧？然后就是总结了一圈经验，哎，带着经验教训和赚来的钱回来又
和赔了钱。
他应该是没赚到钱
啊。
不是，他在
找他奶奶去了。
他在八大处拜了一圈，觉着佛爷说还是得回去开这个。
然后99年4月份的时候，他开了这个蜜雪冰城的店，
嗯，
然后也是卖冷饮的，
嗯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刚开没多久，
嗯，
就赶上拆迁了，
哟，陡然而富，
直接就
是吗？
拆谁的钱？
拆迁让他腾退。因为他肯定是租的，
租
了
吧？哎，
拆迁腾退，就
以为说
干不了了。
拆迁了以后，拆了2亿多，从此发家了。
然后收购了什么星巴克？
星巴克1300多亿美元。
然后到那个99年9月份的时候，他又找了一个地儿，重新开业。然后刚过了没多会儿，又赶上拆迁了。
这就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确实很不错。
那
是
确实
是规划队什么的有仇啊。
大家盯着他是吧？哎，正好就行。
对对对对，
他去哪儿往哪儿拆。
你看，这是九月份了，然后到这回还是稍微干了一段时间，
哦、
一直到零二年的时候，
哦，
然后又赶上拆迁了，
这是第三次了，是吗？
第三次了，
我靠！
然后到零三年，
嗯，
又赶上拆迁了。
哎，不过
就是他前后开了四次店都被拆了、
哦。确实那会儿好像是这种什么城市化建设最欣欣、哦、
而且当时就我印象特深，就是说河南最大有可为，说那个农村转为城市居民，说如果转50%就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哦，
嗯、
就等于他前前后后开了四次，然后拆了
四次，拆了
四次，对，
真可怕。
然后一直到2003年9月的时候，
嗯，
这个张洪超就心说这个我要最后搏一次，
最后一搏
啊、哦！我他妈作为流动摊位买个车，
然后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就废弃的这个铝厂，
铝厂
是哪个动物的那个？
就是金属，就是
哦，
金属铝的那个铝厂，
电解铝。
然后
铝厂，河南养驴做那什么
肉夹馍，肉火烧，
不是
叫阿胶？
阿胶吗？
阿胶不是
山东的呀？
哦、
东阿阿胶。
嗯，
然后找到这个
河南哥什么都能做，
做肉夹馍，
老北京冰糖葫芦，山东的阿胶，
下回别去西安了。
然后，哎，
然后
我还以为什么呢？我还以为你说那个大哥终于什么殊死一搏，说这么拆迁这么挣钱，我干脆我买套房，就等着拆迁。
他应该没钱买房，我感觉。
但他这几年还挣了点钱是吧？
没挣着钱，
没挣着钱，
就是刚要开始挣钱就要拆迁。
对，你看这地儿刚跟这地儿人混熟，
刚养起来，
对
对，刚养起来拆迁了。
这个免单券刚发完，拆了，
不是刚用完，不是刚发完，刚用完，刚用完拆迁了。
而且就是，一直到这个2003年9月份，他找的这个地儿之后，
哦、
然后他要租这个地儿，当时说要价10万块钱。
哦哦
哦，
没钱。然后他这时候他就出现了他弟弟了，张洪福，就他张洪超跟张洪福俩人就到处借钱，亲弟弟，到处借钱。
哦哦，
然后就说是借了什么几十个人凑了10万块钱，
嚯，
非法集资嘛这。
别说，那会儿没有
民间借贷，这
民间借贷啊。
然后
他弟弟之前跟他一块儿，
之前有给他帮忙。
哦，
对。
主要是负责这个筹措资金，
他弟弟给他打工挣工钱，弟弟攒好多钱，
反正俩人最后借了好多钱，终于把这地儿租下来了。
哦哦哦，
开了一个叫蜜雪冰城家常菜
啊，
家常菜
不是卖水的呀。
对，其实他最开始开的那几家店都是这个餐饮店。
哦，
不是说除了那个刨冰啊，刨冰之后开的那几家都是餐饮店。
哦哦，
但是叫蜜雪冰城是吧？
对，叫蜜雪冰城。
让我想起那个什么冰城串吧了，这不是
什么
哈尔滨
的
吗？
对，我感觉你一个炒菜的地儿叫蜜雪冰城，感觉菜都是凉的。
我今儿还看了看他那官网、啊，有那蜜雪冰城的什么发展史、
哦，
然后前几个都是叫什么蜜雪冰城，然后就是突然有一个蜜雪冰城家常菜，我当时还以为啊，他是跨界，就是前面已经非常成功了，然后跨界。就出一什么家常菜呢？合着不是，就之前都是惨淡是吧？收场。
对，就其实一直到这个废弃铝厂的这个家常菜，才算是挣到了他第一桶金吧。
咱们也得赶紧改名，
卖家常菜挣着钱的。
前
面
胡同家常菜，咱们才能挣到钱。
不是合着他卖家常菜挣着钱的？
对，就是开始挣了第一桶金嘛。
哦，
然后。就算是稍微顺利了一点
啊、
哦，然后后来他就也什么干到2006年就什么结婚生子什么的
哦
哦
有钱了，
然后就比较顺了之后呢，他就想、哎，我这个一直有一个干冷饮的这个想法，
哟，不忘初心，
哦、
你看是吧、
哎？然后就单拎出来这个蜜雪冰城，
嗯，
然后要做一个就是冰淇淋为主的这么一个冷饮店
啊，对对对对
对，
他是冰激凌起家是吧？
对，他最开始就是刨冰啊冰淇淋这种
啊，什么1块钱一个
1块钱一个2块钱一个应该是，
说最开始2块，后来说那个再杀价什么杀成1块一个，
他最开始是2块，然后送一个1块钱的优惠券
啊、哦、
对，
这么狠吗？
对，
嗯嗯，
然后后来就干这个冰淇淋店，
嗯，
就是开始这个生意越来越好，就开始
火起
来，好多人开始跟他一块做，
嗯嗯，
就加盟店就一家一家开始开了、
哦，那时候就开始加盟了。
对，
哇塞，可以啊。
对，然后一直 干的挺不错的，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
嗯，
就因为开始一直是他们两个这个兄弟一起合作嘛，
是，
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俩就是兄弟之间就有一些经营理念上的分歧了，
哦，一个还想做家常菜，
就张洪超就属于这种就比较钻研的这种，他就是觉得我要把产品做好，我要把我的这什么饮料啊、冰激凌做好，
产品经理
啊，然后
乔布斯是吧？
就张洪甫呢，就是那种就我要扩张。开店
哦，
然后把规模做上去。
对啊，就他搞钱嘛，
啊，
产品经理是搞不到钱的嘛，对吧？
对，然后就俩人就出现了分歧，最后等于是张洪甫把他哥给逼走了。
啊，还能这样了？
对，就说在一个什么，
当时他们那个启动资金都他妈是老子借的。
然后反正就是把他哥给逼走了，就张洪甫一个人挑大梁，然后疯狂扩张。但后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嘛，
哦，卫生问题
是
吧？
就
是
一些什么，就因为你扩张太快了，有些
篡改生产日期什么的，
有些加盟商可能资质不是那么好，然后有一些什么食品卫生上的问题，一些什么设备上的问题之类的吧，反正最后也不太顺利。后来他又把他哥请回来了，
哦，还是亲兄弟是吧？
对，然后从那会儿开始，就是俩人就分工明确，就是张洪超就是负责那个什么产品研发。然后这个原材料供应什么的，然后他弟张洪甫就负责什么营销啊、运营啊、
嗯、
推广啊这些东西。
对，其实我最开始大哲说的时候，我就特纳闷，就是他们俩本来就是可以这么分工的嘛，一个对外扩张，一个搞产品，对吧？
你这个时候吧，其实就一山不容二虎，就肯定想决出个那个谁是老大了。
反正这种家族企业啊，那很多都会出现这种纠纷，
就感觉挺明显，就是张洪超是属于就踏踏实实我就做这些东西，
啊，
但是张洪甫就可能野心比较大吧，
得上市。
对对对，就其实这种家族企业好多呢，比如最近那什么
双汇、啊，
是吧？
父子局
，这挺狠的。咱们以后再说哈，这个父子局这事儿，今天先讲这个兄弟局。那现在呢？等于现在他们是兄弟，还是兄弟俩？
是
我看股权上还是他们俩还是？
他们俩是最大的两个股东，
他们俩几乎就是。
占
股，他们俩占了
一个是就
占了
47.5%，应该。
不是一个稍微多点，好像那个红超稍微多那么一点儿。
哎，他们不是被准备 IPO 吗？他不引了一些战投吗？
是投了什么什么高领什么的投
了，啊，对，还有什么美团龙珠吧叫。
对，龙珠资本，对。
嗯，那他们投完了以后没有这么高持股吧？应该
还是有吧？
我看那股权反正是他们俩兄弟，一个48.15%，一个什么47.8%，
绝对控股的
八几，
投什么呀？
对，我觉得他们投毛啊。
投了1块钱，
买根还拿优惠券，我投了一个1块钱优惠券，
反正后来
然后高领掏出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攒的优惠券，1亿战投。
反正后来那个就是他们就一起合作，好好干之后，
哎，
一直就发展到现在嘛，
啊，越来越火。
对，然后截止到去年，截止到去年吧。已经全球已经超过10000家店了
啊，嗯！
干嘛还说全球啊？海外还有是吗？
他海外也有，东南亚那片还有。
哦，东南亚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嘛，
就他
肯定得有东南亚呀，哎。
他2018年的时候就在越南河内开了家店，
哦，
那是第一家那个海外店。
我靠！
可是我
而且我发现，就东南亚的人其实特别爱喝奶茶。就去菲律宾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不管男的女的啊，就一到那个下午，哎，我们得买奶茶喝什么的，就特爱喝，啊。
那边不都特便宜吗？我觉得那边也就10块钱。
据价格不知道
有奶吗？那个那边茶里头
应该有吧？
你没喝是吧？
我其实就是除了蜜雪冰城之外啊，我从来没喝过。
啊，都没有，喜茶什么也没
喝过，都没
喝
过。我健身嘛，
哦，
就这种东西我都尽量少
喝。什么三得利乌龙茶、茶派，
那可以。那奶茶我不喝。
哦。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为什么喝蜜雪冰城了呢？就是因为当时西安人告诉我来西安一定得喝。我一想，操，他们老的他妈那个什么各种什么主食碳水我都吃了，也不差这杯奶茶了，喝。等于他现在10000多家店。
对。
但是它几乎都是加盟的，是吧？
它都 几乎都是，只有特别少几家是直营，
直营
绝大部分都是加盟、
哦。
所以说，为什么说那个他那个估值200亿嘛，
嗯、
对吧？说合着每家店其实才估值200万，就特低，就跟那个什么奈雪茶、喜茶就拉开差距。那些他们那些店好像都每家都2000多万的估值，
对
吧？
而且就是就你看，就是这些品牌，就是茶饮的品牌，
嗯，
像喜茶跟奈雪这种，就是打高端路线的，
嗯，
他们就不允许加盟，就都是直营店，
对
都是直营。
他们钱也没有加盟吗？
钱也没有，就一直都没有加盟、
哦。他们都是得控制品控的，
对，
对就像那种什么就 COCO
一点点、啊嗯、
一点点、一点点加盟特别
快乐柠檬
狠，
都是就是靠加盟。就后面就是其实也会说到，就是他加盟费就一年也不少钱。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个加盟法？
就是它分什么什么一线城市，就类似一线城
市、城
市、
地级市和
县，
嗯嗯，三档。
然后就是省会类城市是11000一年加盟费
啊，这么便宜
也不少，不是也不多呀？
一年，
嗯嗯，
就每年都收。
嗯，
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乱七八糟各种费，就是给你什么服务费、咨询费什么。
就初始装修肯定也是他管吗？包
初始装修不，他不管。
那他怎么保证他这个叫什么？
他装修和器材，我看了一个给一个报价，就是装修和器材是、
嗯、
也是一部分钱。
他我拿省会城市举个例子，
你是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加盟来着吗？
他官网都有这些公开的信息。
哦、
他给我打电话的，哦、我都看了官网，他给我留言。就在那个官网上给我留言说那个你还在
犹豫
吗什么的，给我赶紧来加盟吧，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非管我要一电话，说那给我打电话必须跟我聊聊。
你看他说那个加盟费11000每年
啊，
然后合同履约保证金10000
哦，
什么日常指导扶持4800一年
哦，
后期。我这算不算给他打广告啊？
我觉得你就说大头，他装修好像是一大头，我记得好
几，就是不是他那个设备是大头，
对
80000，
嗯嗯，
然后什么日常经营材料60000，哎，反正我会归个堆吧，反正
300000，
嗯、大概就30多万，
嗯嗯，
开一家店是吧？在省会城市，
对对对，
多少平啊？这个店？
你自己找地儿，好像是你自己找地儿。
明白，明白，明白。就
你
自己能找的大。
你想把那天安门广场给包下来也行。
天安门可能不同意，
那是你的事儿。蜜雪冰城不管。
明白，明白。你跟顺义包一大片地，全弄蜜雪冰城，对吧？
哎、
也没问题。
顺义以后就是这个蜜雪区。
蜜雪。
就我，而且你大概算一下，就是他现在10000多家店
啊、
嗯，就每年。光加盟费，
嗯，
然后这什么管理费
啊，
几
个亿，
就1-2亿
啊，对，
固定收入。
那其他的呢？其他的原材料什么的，肯定也得赚点呗，对吧？
原材料是配送吗？
原材料是配送，
哦、
就因为就是
原材料再不配送，那干嘛呀？加盟的
要品牌啊，
我随便卖点什么，
南极电商是吗？
卖那个老北京冰糖葫芦。
因为蜜雪冰城他自己就所有的这个。原材料供应，
嗯嗯，
包括这个物流，
嗯，
全是他自己的。
哦哦哦，是这种这么大了，你包给别人就亏了嘛，就不值了嘛。
那你看，他跟其他茶饮不太一样，就是好像蜜雪冰城不做那种什么软欧包什么一类的东西，是吧？
什么叫软欧包？
就不做主食，
欧洲软式面包嘛。你看喜茶什么都卖个什么小蛋糕啊，
哦、
什么那个什么甜甜圈，
他可能还没做起来呢。
嗯
他慢慢的，他不有那个炒菜吗？过一会儿就该卖快餐了，外卖就该上。
给你来个什么盖饭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
小炒猪肝盖饭。
他们现在就是做的这个，就是品控还真是挺好的。就是你、
嗯、
他加盟店那么多啊，我感觉就是我印象里的所有跟餐饮相关的这种行业，消费品行业吧，只要一加盟了，就紧接着就是乱，就是会特别乱。但我觉得蜜雪啊，我感觉品控做的还真的挺好的，
没喝出什么苍蝇来是吧？
不是，我几次去他店里点那个奶茶啊，我都跟他说那个，比如我说我不要糖
啊，
然后他就说不能不要糖，说不要糖会影响你的口感，说就不好喝了。
就靠糖的，
这不叫品控，我觉得
说
做不出来。
说送过来的时候都有糖，都加好了。
不是，他是一个，他可以加，他说是那个就是可以就是。
嗯
技术上操作是可以不加糖，但他说必须给
你
加。
那
你
跟较劲，
就是、
我就要喝难喝的。
对，后来我就较劲，我说我就不能喝糖，你就给我做，就我不
糖尿病。
我说不要口味，我说我不关心口味，好不好喝都无所谓，就是不要糖。
那我给你尿一包。
那人特别遗憾，然后说行吧，我给你做一杯。然后做完我喝吧，妈还是。
架躺着。
我觉得这不叫品控好，这就是我感觉啊，
不是，他是我感觉他是有一套制作流程的。我就是我确实啊，就是他我之前后来我观察过的，他的每一道工序他是往里加东西的，不是说拿出一。拿着一个带包装的一东西给你扎根管儿，就跟卖你杯芬达似的。
我的说法，我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呀？就是说它肯定是给你那种配料，对吧？那种什么果汁儿，那种浓缩汁儿，但那个浓缩汁里它就没给你有那种不加糖的浓缩汁儿，它可能给你十种浓缩汁儿配出这么一个，但每一个里头那个糖都是加好的，
对，
就它没有那种配料。你看那个。什么喜茶什么的，它糖精是专门有一个加糖的那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这我猜的，我自己猜的。
因为其实就是说加糖这事儿，就最开始就是，就是蜜雪冰城是没有这种加糖服务的就一直到后来就是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一点点，什么都可这种，就是台湾的这些就茶饮的公司进来之后，他们有这种什么多糖少糖的服务
啊。
后来蜜雪这种才
加上
改的，对。
等于现在蜜雪是你可以多加糖，但你不能少糖。
可以，就反正就是他就给我指了几款，说这几款是可以那个免糖。
哦。
然后呢，但他说最有名的，就是最开始我想喝的那特有名的那些，这反正就是被他拒绝多次。然后我换了一店啊，同样的那个对话，然后也同样的话术，就感觉人家确实上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的。
就是、
后来就是唯一就是不就是可以不加糖的，就是那个柠檬水
哦，
柠檬水
可能就是你点也没糖，你要求加糖也没糖。
柠檬水真香哎，就是一大特大一杯4块钱、
哦，
我感觉比买矿泉水都便宜，
是吗？哦，他那杯子是挺大的，是挺大
的，真
的。
你买一个，你就去外边买瓶矿泉水，3块钱吧得，那量肯定没那大。
是
那天咱们不就没喝完，好多都扔了嘛，扔个半杯，活可惜的。
是，就那天突然间有事儿，然后还送了人家好几杯。送人好一杯，
也就是那个蜜雪是吧？舍得。
对，你想我点那么多，一共花了。
你想你要点10杯那个蜂蜜水，40块钱。
因为我听说有人就是说这个蜜雪冰城整个档口，你把它所有的单品都点一遍，说对，
不超200，
不超200。
可以。我觉得这期啊，蜜雪如果听到的话，能不能给我们打的广告费？能不能？
或者就是
不要脸了，
让那些其他的那个奶茶店啊听听，就是我们还是也是能聊这个奶茶的，
咱别给蜜雪说黄了就行了。
可能过两天就发现什么那个检疫什么出现问题什么的，
反正也
就说
嘴啊。哎，不过你看啊，虎扑是不是？咱虽然说完他走向低谷，哎，最近他又起来了。
什么时候起来了？
承蒙那个。
承蒙
克里斯
樊先生
啊，承蒙克里斯那个多担待啊，不错，确实是。我觉得最近我这个嘴啊，确实是比较丧。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超游里头也录过一个什么，我录第一期《中国式家长》，录完没几天就全网下架了，就说被人告了什么的。
为什么呀？就宣传教育
抄袭什么是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被告。反正咱聊了好多东西，好像都黄了哈。
嗯，
创造营，
聊一行黄一行，
真可怕！钱粮胡同罗永浩。
但咱聊这期是不是什么那个奈雪得给咱钱是吧？
奈雪自己都快黄了。
奈雪不是上市了吗？
上市以后就一直在跌，这股价最开始不是说什么市值350，我今天一看就剩200了。
哎。其他的那些就是奶茶都有谁是上市的？
没有，
就
奈
雪。
他们就是在当时是奈雪、喜茶和这个蜜雪冰城不三家冲刺 IPO 吗？对吧？
我这反正，但我没看到蜜雪，
对，蜜雪好像没谋求
那块。
去年9月份就有消息说这三家当时是说，所以
关键我觉得蜜雪这种模式啊，它好像不需要上市。
对呀、啊，
他 IPO 的方式靠那个加盟费，就不用上市已经能募集大量资金了。
哎，可是你说，比如说他这个店一个街500米，他能开3家店，
真是，而且每家店我去啊，门口都是好多人，就不是说排大队吧，门口有那么3-4家顾客。我每次去了都得在那排会儿队，然后点完之后等很久。
可是我觉得茶饮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说它夏天就蜜雪冰城，它夏天可以，它冬天怎么办啊？
热饮啊，
热饮、
啊、卖炒菜啊，不是什么吗？
不是热饮挺常见的。
对啊，
我觉得热饮一定会，就我觉得这茶饮对我的感觉啊，就是我就好像
喝凉茶，
不像那个咖啡来，咖啡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感觉，但是茶饮我就好像我只有夏天才会去消费它。
那你平时喝，比如大家喝茶不都是喝热茶吗？
我自己在办公室我也喝热茶，所以我也不是他的消费群，因为我自己喝点，夏天
喝
绿茶，冬天喝红茶，就这样。
热的跟凉的都有人喝。
目标客群也不是咱们这种，人家是什么什么00后、95后这种
姑娘，
不，目标客群可能是那三四线城市的人。
但是咖啡我会消费啊，
咖啡我也是，比如冬天我会喝热的，夏天喝凉的呀。
因为咱们
不
自己泡咖啡，你想你喝茶热茶是因为你自己在单位你沏茶喝，对吧？
咖啡用单位的咖啡机。
哦、那也不是你消费的嘛，相当于你会点吗？你会外面去点？
我会在外边点
咖啡吗？
对，周五比如说广发买一赠一，我就我去。
你不是消费咖啡，你就是占便宜没够，
你就是什么那消费广发的，就是。
你是这个占便宜的心理，如果广发有蜜雪冰城买一赠一，你就消费。
那我也不消费。
比如有一个公厕所，那个进周五上厕所
拉一
赠一，可能大杰子也过去得消费一下去。
大杰子消费四次，攒一礼拜的那
带薪上厕所，
雨露均沾，每个坑都来一点，
男厕所女厕所的都给分开。
哎，那我想问问，就除了蜜雪冰城，就是你们都爱喝什么呀？哦，你是大那个无聊是不喝是吧？这些都
不喝，真的不喝。
大杰子是也是不喝。
我是喝过的东西其实不少，像什么喜茶、奈雪的茶，什么就包括什么什么都可，什么
都可就是什么 Coco
都可
Coco 那我感觉它是果汁多是吧？它那人主打果汁、
好像是
香飘飘。
香飘飘不是那个杰伦的那个吗？
对、
还有
小饿小困什么，
还有就刚才什么蜜雪冰城，这些都是消费量基本上都在个位数，就喜茶可能也都到
个位数，
可能是最多的，就可能也消费过不到十杯吧。我今天看我积分，喜茶可能一共才一百出头的积分，它应该是双倍，就花了200多块钱大概。
哦，
反正我也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肯定不会主动点这些、
是
我星巴克积分还多一点，其实
就我点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跟媳妇儿一块出去，
嗯，
他要喝、
对，就这种时候我偶尔也会点，就是除非他比如有时候啊他那店里会有什么活动什么那个
买一赠一，
不是买一赠一，他什么那个
不喝就打死你啊，你
满多少钱
充五千减三十
类似这种什么。那
你喝过吗？这还是你一口都没
喝过？
喝过
但是我不会说我买一杯就拿着逛商场一边嘬着管儿，我操，这个受不了，这个形象我受不了。
那你不用管喝、
对啊，比如我喝咖啡也是、就是拿那杯盖拿开。
其实喝咖啡这个我想起一个，就有一个其实跟蜜月冰城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就是那 Miner， 我觉得其实有点跟那个蜜月冰城，但是他的北京店开的很少。
Miner 也是廉价咖啡吧？
对，他在上海开的多，因为那个
跟瑞幸就是廉价咖啡呀。
但是 Miner 是这样，他就是一杯美式好像才十，就是如果你自己带杯子就十块钱，不带杯子就15、
瑞幸11、还好，瑞幸你要去店到店的话也就11块钱，
而且瑞幸不给你拉花 ，Miner 还给你拉花。
哦，我喝美式，我喝美式实在也拉不了。
蜜雪冰城也开了自己的这个咖啡的店了，
咖啡店
叫幸运咖，
好像开
特早，名儿都
特别的三四线是吧？
也
是从
那
个瑞幸就感觉。就是
不太一样，不太。你要瑞幸是什么什么 Lucky， 就是
他是 Lucky 是吧？
还有点不一样，这叫什么幸运咖是吧？
对，
哦，叫拉咖，拉咖。
那北京能点着吗？这个
北京应该没有，
还没有呢，是吧？
他是不是发展还是以这个三四线、
三四五线？
人家这个就经营理念，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不叫什么下沉市场嘛，
对
吧？
对，
说他好像说三四五线城市占他的店铺比例是60%多。
哦，40%是6-7线，
40%都开在西安了。
西安是真多，真是。
挺好，我觉得这种挺好。
嗯、
然后我其实之前啊就喝过喜茶。其他
喝贵的不选对的
，Coco 也喝过，但确实是，因为我最开始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奶茶就是香飘飘那种东西才叫奶茶，
我最开始的印象，奶茶就是珍珠奶茶。
哎
不是，就你们小时候，就我小时候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小卖铺会卖这种珍珠奶茶，它是就跟你买一个可乐，
对对对，
买一个什么芬达似的，它是一个就一个瓶装，然后上面有一密封的膜，然后也搁冰箱里，然后比如什么5块钱一杯，然后拿出来就给你插根管，你就可以喝了，就是一种带包装的饮料。
对，而且它的奶和茶是混在一起的。对吧？是热的，
啊，
而且奶茶一定就是我之前觉得奶茶是热的，
不一定是热的，不一定是热的，但是肯奶茶奶茶嘛，肯定是奶加茶嘛。
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体现了就是茶饮，就是刚才我像说什么1.0那种勾兑式的，对吧？
嗯。
然后2.0的时代，我觉得就是属于那种复配的思维，就开始原料迭代，就最早是由那个 COCO 的那个都可开始，就对原料升级，就加了什么珍珠啊、布丁、仙草这些东西。
就最开始的时候是
最开始
没有这些珍珠，
最开始
珍珠吗？
最开始是珍珠奶茶，就是最早是台湾1980年就开始有，然后1997年开始就在国内就开始进入。
就最开始还是珍珠奶茶，
对，
后来
最开始
有别的奶茶了，
对，然后后来就是堆料，就堆底料，就是加这几种。现在
多加珍珠，
现在都可还是这种珍珠布丁，
不加珍珠，
你选一个
加扇贝
基底，然后再加不同的料，
对
对
对。然后第三代就是3.0时代，就有点像快乐柠檬开始，他先搞的2009年就先加盖儿开始，就奶盖儿有一段时间特流行。
不是，我一直不明白，就那
奶盖
儿是干嘛使的呀？
糊嘴，
就是为了吃的吗？
对，其实是这样说，奶盖儿还有一个吃法，就是说有个奶盖儿，好像你就不用要那个，他开始给你那盖儿，你就直接掀个大嘴往大口往嘴里咽。
这块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啊，就是说。我觉得刚才那个大杰子说那个，就比如你要光喝那种里面有料或者是那种纯果汁儿，因为就都可那种，我就感觉里面确实全是果汁儿的那种东西，
果汁，对对对，
它就会有点涩，那种果汁儿它会有一些你喝的有一点涩，比如茶也是你喝着有一些涩的感觉，
那叫那个时代叫底料时代
啊。然后呢，就是说你加上奶盖以后，奶盖是甜的，就是它能中和掉你这个涩的味道。
奶盖是什么东西啊？
奶
油
是什么的？奶油，
芝士奶油，
哦，
还有牛奶。
我看就是同事点奶茶时候还会备注什么奶盖跟奶茶分开装。
哦，对，要不然他就
奶盖
进去了，
是吃的是吗？
因为是这样，奶盖它有一个叫赏味期，就是说它在1个小时之内必须得吃了，否则它就跟你买那个外卖买面时候，那面和汤必须得分着装。
对，要不然面就脱了，
哦，
是吧？
对对对。后来说那个奶盖还有一种喝法。说就是先用嘴抿品尝奶盖的味道，然后再把那个吸管直接插到底部，然后去品尝那种茶的苦涩和味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喝这个，
那还能怎么喝，啊？
然后喝到一半，比如还剩一半的时候，然后你就拿那管把这个奶盖和这个茶饮一起给搅拌，然后再喝它混合的味道。
对，哎，真的，啊，我反正是这么喝，就是没人教我，但是就你
就觉得这么喝好喝，
就你一定是就是。那个你不能一根管插下去上就喝底下的那个东西
啊！我就是我曾经这么喝过一次。
不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喝，啊，人家跟我说你别用管，
对，就是你就直接那，就
直接倒着喝，这样你就两种都能
喝
到嘴里，
对，正好到嘴里一半一半喝，
就这两个一块儿喝，就是1+1=2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干喝那个就它那个汁儿，就里面那茶就不好喝，然后你干吃那个奶酪呢，就特别的腻，
哎。就我曾经在星巴克点过一杯类似的东西，就上面我感觉是奶油，底下是那个咖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点了
那
杯，这
那个应该是奶油，
不是
上面不是奶盖是吗？
挤那个奶油一圈，
不是那种什么星冰乐，
就星冰乐上面一般都会有，
啊，对对，应该就是那个
奶油跟那个是芝士一般，
那跟奶盖不是一东西是吗？
不是，它是芝士。
哦，
其实这种顶料思维，其实
说着我想喝一杯试试。
这种顶料思维就相当于是那个新式茶饮3.0时代，然后说
底料思维是搁加东西，加奶盖
是2.0时代，底料是那些珍珠什么布丁仙草那些，
哦，
然后顶料是3.0。
顶料，他说
顶料
就是奶盖，
哦，
然后4.0时代就是说开始关注一些健康的复配的饮料，就比如说他开始，另外就是他融入一些 IP 啊，什么环保这种还有数据，就比如大家现在都用小程序点，
喝完，比如说减少碳排放是吧，
就
不爱放屁。
这个其实我也有一点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就最开始的时候就那个喜茶，就人特别多嘛，不是，就因为我15年的时候我在广州，就他那会儿在广州开店，
然后就每天中午那人恨不得排一百多米。
我印象当时有那个什么那个美团什么代买帮着排队什么的，
就买代买一杯的那个运费，那个代买费比那个茶还贵。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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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是。
就我就理解不了为什么喝个奶茶还
得
那么、
啊、
那么上瘾，
都得排一个多小时俩小时。
吃个胡大是吧？排个队，我就忍了是吧？这奶茶这玩意儿有能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一个，就是最开始没有那个线上点单的时候，嗯、我特别不爱买，因为一买就得排好长时间队。
是是。
我老觉得他那是不是也是饥饿营销啊？就他故意就是
雇人来排队，
不是就拉长他制作的时间。
有这种说法，说那个什么蜜雪冰城，比如说就只派一个人收银，其他人都在后边做、
啊，
这样的话你收银的时候就特慢，说老得半天。
哦，
所以你就感觉排队，其实出餐很快。
哦，好吧、
嗯，有可能，有可能，
这是一种营销手段，
营销手段，雇人或者加大这个加长这个制作时间。
那现在是到几点零了、嗯？
现在就是四点，
现在就到四点零，
对，就大家关注健康，搞 IP， 然后这个就是材质上，
啊、
比如说
不是奶茶，
就开始做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给你加进去。
不是，那奶茶怎么能健康呢？
不
要
少糖，
不要奶，不要茶，
不要茶，
不
要
糖。
就是不是现在不都是什么放各种水果、啊、什么？
就跟你吃水 果,、
哦、
果肉，
就你吃水果，它不也有糖吗？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忌糖，对吧？
就尽量减少。
另外，
水果我现在就不吃。
另外，其实你看现在它推出了很多什么鲜榨，比如说之前火，去年好像火的叫油柑，对吧？现在火的叫什么黄皮，都是那种南方那种特小众的东西。黄皮我还没喝过。
水果吗？
对，一种水果。
别说昨天我还喝了一杯那个什么什么黄皮，什么乐乐茶的一个。
哦，
黄皮，
但我也不知道黄皮是啥，还挺好喝的。
我上来之前紧急喝了一杯油柑，
好喝吗？
特涩。
紧急喝了一杯。
那油柑据说叫什么窜稀神器，什么排油解腻什么的、
那不是不利于环保吗？
喷射战士，让我。
哎，反正啊，我是觉得，就是我感觉就是从喜茶出现之前，我肯定不喝奶茶，就什么珍珠奶茶乱七八糟都不喝。然后
你小时候也没喝过是吗？我小时候有一阵还特爱喝，
就是后来又出了一个东西叫什么丝袜奶茶，就听着特别
那
个、
哦、好早以前的
丝袜奶
茶。那丝袜奶
茶
其实是这样的，香港流行，它是因为它做那种奶茶，它中间那个滤网
跟
丝袜感觉像丝袜，所以
我以为就是原味的那种，有那种味道的那个奶茶，我说野人好这口，
过于变态。但是后来有了这个喜茶以后啊，就之前我也是有点抵触，就觉得这东西、啊、
对小姑娘
喝的，
我的就这种感觉、
但喝了以后吧，觉得确实挺好喝的，
打到爷们儿
喝到小姑娘，
因为它里面吧，它你可以就是少糖什么的你可以调整它那个含糖量但是确实是你比如那个，比如我爱喝那种葡萄的，然后爱喝那个草莓的。就是它那个汁儿，就它那个茶呀，它里头既有水果的味道，又有茶的味道，就是正好把这两个东西就都配比的特别好，然后加上奶盖的那种甜甜的那种腻的那种感觉，就整个这三个融合出来，
就甜甜蜜蜜是吧？
特别好喝。
就说现在这种复配，其实就是说我把原料都给你，其实你也调不出这个味道，就是因为它里头还要加一些手法，包括刚才大哲说买那机器什么的，对吧？那里头制作的工艺什么的，就是他们这种都就提高
那
超级手。
这跟什么鸡尾酒似的，你自己调反而挺费劲的。
也不是，因为你比如说吧，就当时那个就是喜茶主打的就是什么什么草莓酪酪，对吧？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当时所有的这种类似的奶茶店都有同款，所以当时我有一种错觉啊，我就感觉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很好配，就都一样，都差不多，所有店都一样，我就哪个便宜买哪个呗。然后后来直到我买了一个那个
喜茶
瑞幸的
哦，
瑞幸不也出了一叫小鹿茶吗？
对对对
啊，它也就是草莓酪酪，就类似于这个东西，一点我靠太难喝了，就这怎么能配成这么难喝呢？
就配料我觉得首先就不一定一样
哦，
然后就是它的配置的手法可能也不太一样
就特别的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光从奶开始有什么，比如最开始是什么奶精对吧，后来变成牛奶到现在开始用鲜奶，
现在突然用什么植脂末
植脂末不也是低端的东西吗？
不知道不懂。
对，就是因为用鲜奶的成本高嘛。
对啊。
哎，可是我之前啊，在那个蜜雪冰城点过一个，他那儿新出的一个什么黄桃酸奶， 然后我真的啊，我就是看着它，就是一个包装的那个那种纯真酸奶，就挺高端的那酸奶，直接打开那个盖儿，咕就挤到他那个他做那酸奶那杯子里。
你可能啊，我告诉你，就他那个。他那个杯子是一个是一个道具，就是你感觉他挤进去了，然后其实他从旁边又流出来了，
变魔术是吧？
然后旁边还有一杯，然后其实并不是这
样。不是不是，人说就是他那个广告宣称，就是外边有一牌子宣称，就是每一杯他这什么黄桃酸奶里都是一整盒什么那个纯真酸奶，
纯真酸奶蜜雪冰城版。
他那个酸奶，我感觉那一盒可能就得五六块钱的这个成本，
你不能按零售价来算。
然后他搁又搁黄桃。我感觉就他肯定是成本控制特别好，他才能做成这样。
也露出个不屑的，黄桃能值几个钱？
值钱，值钱。
不是你想，他才卖多少？11块钱吧？说是那个蜜雪冰城最贵的一
是吗？
一个饮料。
是我记得我上次点呢，就没有超过10块钱的。
对啊，
最贵
就他那个说是就是推新推的一个最贵的产品11，然后里边你想五六块钱一杯酸奶
就都给你
倒
进
去了。对对，一整杯、一整盒，
没把盒要过来舔舔。
反正我觉得他品控不是成本控制啊，挺牛逼的。
那肯定啊，人家这种大厂又什么自建仓库是吧？
对，说起这自建这个什么原材料
啊、
然后就一方面是因为他想控制成本，我都自己有这个定价权什么的
啊、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之前2008年那会儿不是赶上那个就是三聚氰胺嘛，就整个他们那个就做冰淇淋用的那什么奶粉什么的就受冲击特别大。就导致他那个原材料就一度断供，
哦，
然后所以那会儿也是激发他去自己做这种原材料生产，
原材料生产是
奶粉原料
做奶粉，就所有我用到的这些什么食材，
那不就是养牛吗？开始得
对他自己有一个就什么，
我靠，
就是有一个类似于什么生态园区
哦
啊，那自己就是有这个厂子，然后而且它全国有5个物流就是仓库
哦，
什么河南总仓，然后这个西南仓、华南仓、东北仓、新疆仓，就有5个这么这一个就有5个这么仓储的中心
哦，厉害厉害厉害。所以人家买这个酸奶肯定跟咱买那价不一样，
那肯定，
嗯，您这自己做，
但是就眼看着还是特实惠的感觉。
我靠，行吧，我觉得啊，咱那个什么冷饮啊，什么冰激凌啊，咱要不然咱以后再单开一期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好好重新聊。今天这个也聊不了太清楚，但是我一直啊就有一个。小迷思今天也请大哲来给我这讲一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咱们以前吃那个什么雪糕什么的有叫冰激凌的对吧，也有叫冰激凌的，这到底应该怎么读音呢？就是我听你们刚才好像也是不太一样说这个东西。
就其实就是有两种读法嘛，就一种叫冰淇淋。
冰淇淋
对，就是
没有用过这个读法。
郭麒麟冻成了冰，
冰淇淋就是三点水一个淇和一个三点水一个淋，
冰淇淋。
然后另一种叫法就是冰激凌，
这我老说冰激凌，吃冰激凌。
就其实那个它对应的英文都是 ice cream，
对。
但是从中文这讲呢，就是冰淇淋呢，这个淇的字面意思就是淇水。
什么意思？
是中国的一条河的淇水河，
哦，
然后淋呢就是浇淋的意思，
哦，
就是所以就是冰淇淋呢
必须用那条河里的水做的。
冰淇淋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类就是比较柔软，比较这个顺滑的。然后冰激凌呢，就是这个激就是这个喷淋的意思，然后凌的意思就是冰，所以从表面上这个字面意思来理解呢，就是。冰淇淋
啊，
就软一点，冰激凌就硬一点。
这个是一个就是业内通用的一种称呼，还是这是一个国家品类的一个要求？就是
这是业内的称呼。就再说一下这个具体怎么界定啊？就是像这个冰激凌，就是硬一点的这个，它一般的制作的这个温度在-18到-23度，所以它会更硬
。
就像咱们平时吃的冰棍儿。然后那种什么雪糕，
就
超市卖的那种啊，放冰柜里那种。这个行业内就是称这种叫冰激凌。
冰激凌。
然后你像比如说你去那麦当劳点一个圣诞，点一甜筒，
软
拉，这种软啪啪的，那个这种叫冰淇淋，
冰淇淋。我操，这我觉得啊，但凡有点口音，我觉得这玩意儿就说不明白了。
哎、本来这些字我都会写的，但是他念完了以后，我把这几个字全忘了。
不是，我感觉就这两个称呼啊，就感觉是那个有口音人和没口音人发出来的不一样的称呼。
我觉得就是奶多的就是冰淇淋嘛，冰多就是冰激凌嘛。
以前一直以为有一个是错的称呼，
我
今天就普及了一知识。
不是我一直认为这两个都是就是都随便说的，就可以随便叫的。
我操！今天啊，这
学习了，
学
习了。
就这期节目，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
其实你日常随便叫也没有人听得出来。
比如说咱去那麦当劳，他那应该写的就是冰淇淋，
人写的是甜筒跟圣诞。
你指人说我要冰淇淋，
你这儿有没有冰淇淋？
以后到路边叫小卖部给小孩纠正的，说你说的不对，我教给你。这高考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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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激凌
啊，这有什么区别？到、
哎、
小卖部那说这根冰棍啊，我今儿就不给你钱了，我教你吃吃、
嗯。先带一个测温器，看它的温度，然后再称呼它，我要买什么。嗯、
然后说这个就中国
啊、
嗯，就其实这种冰淇淋最、嗯、冰淇淋。最早发源的是不是有人说什么意大利吗？
啊，
说其实应该是中国。
我、
哦、说中国最早那个
对不是起水的吗？起水浇灌的吗？哦，
就是中国最早发明这种冰饮的时候是伴随着当时发明火药
啊，
就因为火药的这个成分这个硝酸钾
啊，
它溶于水的时候、
啊、
它会这个吸热。
哦，
所以就古人就通过这种方法制冰。
哦，
后来他往那个水里再加一些糖什么的，就形成了这种可以食用的、有味道的冰。
吃完食用的火药
能喷火吗？
那至少得是宋朝之前啊。
说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
我操，
这什么扯淡呢？
这我觉得就有点那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发明了什么美食那感觉。
没有没有，就说夏商时期的是用的是自然冰。
哦。
哦，
然后一直到火药发明之后，才会有人造冰。
哦，夏商时期我感觉不一定有糖，
但是我看说奶茶是什么文成公主发明的，
这确实是这也
确实是，
就反正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文成公主那个
带着茶叶去西藏吗？
西藏和亲的时候是把茶叶带过去了，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他那个因为饮食不惯，
嗯
嗯
他就老喝茶，
嗯
然后喝茶慢慢的他就往里加一些什么什么牛奶什么羊奶什么这种的，后来就演变成了就酥油茶，
嗯
哦，
说后来传到了印度就开始往里头加茴香啊花椒啊什么的。
我一直认为就是奶茶是那个什么西方就是喝不惯中国的茶往里加的奶。就是先到西藏，从西藏传到了西方，是吧？
你说西方喝不惯中国的茶，那他们为什么要玩命进口茶叶呢？
他们西方喝茶都是加奶的，就是咱们这什么什么奶茶什么的，好像都是那边的这主流的喝法，就是这么喝。咱这边喝茶就一说加奶是，
咱就喝纯的，人家
对对对
不是咱喝纯的，咱牛逼挺的。我操，你能喝纯茶？
这就跟什么似的？比如人那喝那个威士忌，可能也是纯饮，咱来这边的时候必须加雪碧。
也没有，中国其实最早的茶也是要加东西、
哦、
就加一些辛辣的调料的。
辛辣的调料。
对，后来才变成了中国就学就才研究出炒茶这种、
哦、
这种手艺才开始就真正拿水泡
茶。就是有炒茶之后才开始不加
不加其他香料什么
的。那原来是不是它要不炒的、
哦、
最早叫煮茶
就
最早叫
叶子呀，对吧，它就是叶子相当于。
就吃叶子，吃叶子的时候就有块辣椒。
就炒叶子嘛相当于。对吧，把叶当捞菜似的、
啊、
所以你得搁什么花椒大料什么辣椒面
当个菜吃是吧，
加上点面糊过一下是吧，
对，你加虾仁不就是龙井虾仁吗，一倒一倒。
大家
其实说到这个就刚才说到奶茶，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它奶茶到底是叫 MIF 还是 MIA，
这俩我都不知道。
MIA 不就是迈阿密吗？
MIA 和 MIF 是什么东西、啊、
Milk in first 的还是 Milk in after， 就是先放奶还是先放茶的问题。
哦，这不明摆着肯定得
后放奶吗？
有什么区别呀、啊、最后都搅拌
得先
有区别，
得把茶得先放，
不是我看的都是先有茶然后往里倒奶吧，是吧？
那
就你不管怎么着最后它一定要
往奶里头放茶呀，
不是说是反正就说是因为那个就是 奶里面的蛋白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茶的这个苦涩的味道，
所以先放
奶。就是一般茶水是热的，
对，
如果你要是先放就是先放奶的话，再放茶就可以达到这种中和这种苦涩味道的这个作用。如果你先放茶再往茶里热茶里倒奶，这个奶的蛋白质会发生这个变化
变性嘛，这不
就
是
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降低这苦涩味道的效果。
哎，这个闻道杰波给你们普及一下小知识，其实这个可以很简单类比一下，就是说这个巴氏杀菌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对吧？巴氏杀菌其实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在60度出头，大概是62到65左右吧，它在这个温度就是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然后再急速冷冻冷却到这个4到5度，这是巴氏杀菌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巴氏杀菌方法就是维持温度大概在75度左右，但是只要15秒到30秒左右，然后再给 它冷却到这个4到5度，然后它的杀菌效果就是能杀死大概奶里头97%到99%的这个菌，对，就对人体会致病的这些菌。
明白。
然后剩下的那些菌大部分都是那种嗜热的，然后就可能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乳酸菌，对人体就无害了。对吧？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么短的时间把它加热到这个温度然后就回来，是因为蛋白质本身大概在40度左右它就会有这种变性的趋势，在60度左右才开始变性，所以巴氏杀菌就是到这个温度就可以保证蛋白质不会变
少的流
失，对，那个变性，然后又同时能杀掉菌。
那你比如我小时候喝奶的时候，我奶奶都会拿那个小锅小奶锅咕嘟
热一下，
对，其实蛋白质就变性
了，
但是蛋白质还有一个性，
蛋白质变性变成什么呀？
蛋白质变性以后会改变它的结构，就是其实破坏
它
的营养，
还是蛋白质是吧？
就最明显的就是你煮鸡蛋
哦，
就你蛋清
就是变性，
就变性，
其实对，
就是那
就从液体变成固体了，
这
就变性，
那还能吸收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蛋白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有些蛋白质就是变性以后还能复原，就比如你胃蛋白酶其实就是蛋白质之一嘛。
就有一什么熟鸡蛋能给它变成那个生鸡蛋，就是用了结果这个原理，
小鸡，
对，就是先变熟鸡蛋变成生鸡蛋，
这好像也是河南的那个技术是吧？
这可能就是杰波说这个理论，就是蛋白质复原是吧？
对，反正胃蛋白酶是加到70多度它就会变性，然后再比如说你要给它恢复成30多度，其实它还能给你做蛋白质分解。
好吧好吧，那就是说你如果弄咕咚咕咚煮它变了性以后人是不是就吸收不 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喝奶也从来不给它咕咚咕咚煮沸了。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特别那就一个小常识啊，比较小知识小常识，可能有人不知道，就是说你买奶的时候吧，之前超市里它有很多种，对吧？有那种保质期就几天的，对吧？就今天买了可能就两天，
这叫低温奶吗？
这低温奶，这种是不是都是巴氏？
巴氏，
对，
都是
巴
氏
杀菌的。
和这个就是利乐
常温，那另外一种叫常温奶。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看上什么从什么德国进口过来的
那种，我从来不买。
对，然后就价格也不贵，然后一看一保存就能保存好几个月甚至一年那种。
不一定是德国的，就是国，比如、那个、
外国瑞士什么哪儿都有。
国内的，比如三元什么光明也有那种奶。
也有，就反正我看到的好多都是这种，就是国外进来的，然后但是保存时间特别长，这种呢一般都是高温杀菌，
对，
就是给你咕嘟咕嘟完了以后，然后等于把所有的菌全都给你消灭了，再给你弄过来，然后这个时候里面的那个蛋白质是不是也就可能就会少一些，
对，营养成分就会破坏的稍微严重一点，
稍微严重，
所以现在不是大家都就鼓励大家喝巴氏奶，
对，之前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科学家，就中国科学家说了说就是这些奶企什么绑架了中国的牛奶业，就都出那种奶，然后低温奶就现在就是被挤占的这个市场就份额特别小，好多人都不做，因为做业成本又高，然后国内人又不认什么，但是说这种就是巴氏奶其实就是可能更好一点，其实
啊，就是奶在北京市场就低温奶其实大家还挺认的，就这三元这特品，就真的就是上午就卖没了，基本上很难说你下午再去还有
袋奶是吗？
对，就那袋的
或者那种盒的
两块的
小盒，其实喝的都是这种。
最近三元不又推了一叫什么72度鲜什么的那个，最开始还现在反正我看又价格都涨上去，之前那超市还挺便宜的，
透明的那
个塑料
瓶，
对对， 之前那边有一超市卖4块多钱，现在已经变成8块了。
反正我记得最开始就是推那个这个巴士奶的时候，各个什么厂家都是促销，买一送一什么打五折之类的。最近也没有了。
但你看，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奶企里边就是做那种就是那个就是高温奶的那种
常温奶。
就是反正用什么利乐包装的那种包装的奶的那种企业，和做这个常温那就低温奶就是巴士奶的这企业，其实品牌重叠度不是很高。我感觉就是我能看到的那个卖那个就是巴士奶的那些牌子，好多我感觉我都没听过之前。
其实一般还是做全线的一般奶企，对吧？但是它低温奶主要涉及到一个物流的问题，
就可能它区域属性会高一点。
对，它就是渠道的物流要求要高一点，比如三元可能就在本地做的要好一点，
所以应该先加奶后搁茶，先搁奶后搁茶，对吧？
其实无所谓，
所以咱就别自己做了，咱就买现成的吧。你尝尝喜茶，挺好喝的，它能那个什么少少糖什么的。
喜茶也有咖啡，
对，真的就是喜茶有咖啡，
它那个
芝士都没有，
热量也特别高。
你喝点没事儿，真没事儿，
得嘞，
没那么没那么。
下次你下次咱们那个团购的时候，我来一杯。我们部门就老做这个团购，
对，给你推荐，
甚至天天都够。
是是是。
就是现在大家的，
我看着他们喝那个，我都特别窃喜。哎呦，他们又那
又长胖，
长肉，
长肉。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的那个减肥的手段都是点半糖的奶茶和喝无糖的可乐，也就到这儿了。行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很水的一期节目，
还行，感谢。最后大哲这硬了两下
了，
不是大哲，我觉得啊，准备的这整个这些过，就你说你喝过蜜雪冰城，你知道他哪年建的吗？
对
吧？
对对
对，这
都
是硬核知识，
都是都是，
你这
他们拆过几次铅，
就是、没什么用的硬核知识。
行行，这谈资就。
你去蜜雪冰城喝奶茶，你唱歌有没有？你跟他说，你知道你们家什么时候最早有的吗？
你
们老板，
你把这当当当当当给他说一遍。
你认识王洪超吗？
张洪超，
兄，给你讲讲你们那老板兄弟戏强的故事。
不是，我觉得硬核这就咱听众啊，听硬核知识也不是为学什么，就是为了增加一些谈资嘛。就这些知识，比如说，哎，带小姑娘喝一杯那个蜜雪冰城是吧？哎，给讲出这些故事来。你说他们拆了4次铅，
你这就是他们典型直男思维嘛？人家小姑娘
再也没有下次，不是你和小姑娘的缘分从你点蜜雪冰城这一刻起就结束了。
点那最贵的还不行吗？
11块钱的
，
给他讲这个奶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个
先搁奶，先搁奶还是先搁茶？
什么叫 M I F？ 什么叫 M I A？
都是知识点，都是你和小姑娘之间的谈资啊，
蛋白质什么时候变质是吧？
哎，这都能讲一宿，这个我觉得对吧？你
从那奶茶店咣咣就走回家，就是彻夜长谈是吧？分析这蛋白质在多少温度时候会变质。
你点完蜜雪冰茶之后，然后你就开房啊，
回家好好聊聊奶。
我觉得就他妈这女朋友肯定是从小木虫上找的。
小木虫是什么？
小木虫是什么研究生论坛？
就一宿，大家都讨论这种学术问题，
彻夜长谈。
对
啊，
我靠，真是我一下一晚上就知道你这人行，
这节目值，
你还值，
对
吧？
得听得听。
然后
咱应该先说这些，我操。
然后你要哪说不明白的时候呢？然后
再买一杯，
然后你再打开我们的节目，给他放，给他听，是不是？我操，这气氛一下就变得玄妙了，就
浪漫起来了一下，就
对，就跟那天有一个听友说那个听那个耶路撒冷那期，说听到那个。亚当和上帝比大小，说我那开着顺风车，然后就听到那个就还载着一个女乘客，然后突然间广播里放出了亚当和上帝比大小，说气氛一下就变得暧昧起来了。
不，到时候
上帝说我的很大，你忍一下。
不是，到时候滴滴没下架啊，把咱们的节目下架了。到时候说那个不是那个乘客举报说滴滴司机性骚扰，滴滴说操我这冤呀，我这听的是钱粮胡同，
完了，行吧，那咱们今天就到
愉快的
结
束。感谢大卓，感谢大卓，
感谢啊！今天含折量是不是挺高？有听友又说了，说我们要提高含折量。
哎呦我操！
这期半折吧，半折吧，少少折，
少少折。
这期含折量太大，
太多多折。今天
你们忍一下。
行，好吧，那咱们就愉快的结束了。
哎，
拜
拜，
再见。
节目最后呢，如果大家想跟主播与听友互动，欢迎加入钱粮胡同的听友群，请添加微信钱粮胡同 FM 的首字母 QLHTFM， 主播在这里等着大家哟。